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来到这个线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要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彼得前书的信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蒙拣选者当如何牧养这个羊群。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蒙拣选者到底这个是谁呢？这里彼得很清楚的说，他说我这同作长老的，长老呢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教会的领袖啊。当然在当时的情况里面呢，当时的背景里面呢，所谓的长老应该是全职的教牧的同工。这个彼得在这里呢，第一节里面呢，他介绍自己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些东西。他说我这同作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又是同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啊。然后他才说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彼得这样介绍他自己呢，其实呢也就是要引出上文跟下文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这个意义。因为上文一直提到说我们要为基督受苦，我们将来就必得荣耀。然后彼得在这里就强调他就是那一位为做基督徒而为主受苦，最后要得荣耀的那一位，也就是长老。当然这段圣经可能有一些会说这样就不是讲给我们听的了，讲给长老听的其实也不是在第五节的时候呢，彼得突然间就讲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其实他讲照样，照什么样上面有讲到顺服吗？没有为什么说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所以照样的意思呢，就是说照样的不单只是长老在教会要牧养上帝的羊群，照样年轻人也是如此。不过年轻人呢，你们在牧养的过程中要顺服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劝勉呢，不单单只是说当时的长老真的是有年纪的当然我们现在长老是一个职分已经不再是看年龄了。但是他说有长老，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这些呢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按照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来说，除了教牧长职凡是在团契的委员们我们都是要牧养上帝羊群的人。不但如此。我们其实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参与教会的团契，其实我们都是那一群要牧养上帝羊群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上文里面四章第十节彼得也提到，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呢，这段经文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讲给长老或者教会的领袖听的，其实是讲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领受了上帝的恩赐，我们要彼此的服侍。那彼此的牧养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彼此服侍的内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参加一个团契，我们看到教会里这个团契里面有一位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们不能说我不是牧者我不需要牧养他所以呢就让这一个组长委员教牧导师去帮助他，我没有责任。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当中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助他，我们要去安慰他，我们要去鼓励他，我们要去劝勉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是在做一个牧养上帝的羊群。所以 这样的这个今天的信息呢，也是包括给所有的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彼得啊，他说勿要牧养，勿要牧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的选择。我们选择做基督徒之后，我们不能选择说哦，我要不要去啊、牧养上帝的羊群？他说你一定要啊。所以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羊群，这里一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这个羊群呢不是我们的啊，我不是去牧养我的羊群，我不是牧养我的教会的羊群，我们在牧养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羊群啊。而且圣经里面很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牧养他们呢？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顾他们。这里讲到牧养其实很重要一点，牧养不是管理啊，我们要来管理啊上帝的羊群，不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要管理，所以如果我们把教会管理得很好啊，不代表我们牧养他们。牧养跟管理是不一样的。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顾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喜好或者我们个人的方法啊，甚至呢我们可以拿一些企业成功的销售方法啊，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方针，因为圣经说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好来管照他们，来照顾他们。所以有很多时候方法啊，方法似乎很正确，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的来牧养这一群的羊群。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啊方法不是很正确的，老实说可能一开始不会看到有什么大的问题，不过过后慢慢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浮上台面。记得在以前啊，当这个灵恩的教会开始兴起的时候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他们就去了解啊，因为他们所讲的很多有关神学方面的东西跟我们传统的有一些的差别，后来就发现到说原来他们的这个啊神学的这个建立呢是先有经验，然后呢再去找圣经来支持他们的经验，然后就成立他们的神学。可能一开始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一种错误的入门的方法，最后这个偏差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危险，走向极端甚至异端。所以真正的神学我们说是要建立在圣经上，有圣经的真理产生出神学，然后我们再去经历这个圣经真实的神学，这个叫信心经历的反省。所以有了正确的神学，我们再从圣经给我们的指导如何用合适的方法去推广的话，推动的话，那个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牧养上帝的羊群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牧养他们，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不是我们个人主观的观念跟经历，而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人是一个很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哦，他每天早上起来都领修祷告很长，然后经常读经祷告，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不是嘞。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呢？因为属灵的内涵就是属灵的品格。如果一个人没有属灵的品德，不管他的外在行为是多么表现的多么敬虔他可以一天24小时里面有18个小时在祷告都没有用。如果他的品格有问题，他就不是一个属灵人。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属灵的内涵。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要理解上帝的心意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下文。好，我们要如何牧养上帝的羊群呢？按照上帝的心意呢？上帝的心意，第一，他是要我们甘心的心态，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态呢，来牧养上帝的羊群。要怎么样牧养羊群呢？先调整我们的心态。他说，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啊，甘心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自愿的。啊，没有人强迫我们的，很乐意的去做的，没有任何的条件性的。啊，讲一个不是很正确，但是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比喻。就好像一个杂货店的女服务员啊，她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不是很甘心啊，但是后来她成为了老板娘，哇，她做起来就非常的乐意，非常的甘心。为什么？因为身份不一样。同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教会是我们，然后上帝给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团契，我们就能够啊，以完全甘心乐意的摆上。啊，侍奉主，你说侍奉主会有不甘心吗？啊，老实说一句话，也不一定啦。哈，啊，有时候哈，可能啊，我们说哇，我们需要选啊职员哈，现在今年没有人啦，没有人的话呢，只有旧的职员继续做咯。哇，你做，哎呀，没有人要做，我又要继续做，会不会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点啊，一点不是很乐意呢，不是很甘心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啊，那就不是很甘心哦。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甘心。还有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啊，就是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啊，有一些呢，他们做职员做了两年或者三年了，好，我卸任了，哈哈。卸任之后呢，我就说，哇，我终于卸任了，我没有责任了，从此以后啊，那些工作啊，那些关心这些弟兄姐妹的人，就有那些委员的关心的人去关心他们了，我没有责任了，我卸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心态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讲了，不管我们是不是委员，只要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去牧养上帝的羊群，而且他说甘心的。其实呢，当我们不是职员，不是组长，没有任何的职份上的职位的时候呢，更能显出我们是否甘心侍奉。如果我卸任了，但是我仍然很关心所有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就不是因为我有职份我才做，没有职份我也做，那个就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心态上是甘心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以甘心的心态来牧养上帝的羊群，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第二，要以热忱的态度啊，来牧养羊群。圣经说，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啊，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呢，靠福音养生本来就是传道人应得的，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是因为想要领着这个就是传道人应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们才侍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上帝所厌恨的。所以这里所讲的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心态，也是动机的问题。圣经说，你侍奉，你牧养上帝的羊群，你的动机要正确。只要有正确的动机，才能够产生出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牧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变了。有些人啊，有些甚至呢，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为了要推销自己的生意的产品啊，他就热心参与侍奉，为了是要认识更多人，然后呢，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产品介绍给这些人，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正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心态侍奉主，我们侍奉主真心乐意啊，而且呢，带着热忱来侍奉上帝。但是呢，我刚好也是做生意的， 那透过我这样的热心侍奉呢，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很乐意支持你的生意，最后呢也因此你得到了这个生意，这个也没有错， you know， 这个也没有错，也不能说哦就不行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跟你做生意啊，也不是这样，就是说最重要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啊。那曾经哈、啊、曾经我其实我跟不少的人啊主持过婚礼了哈啊，很多教会里面结婚的啊弟兄姐妹啊啊，他们都是啊来了教会哈、啊、一起侍奉，结果呢啊就彼此相爱，最后就结婚啊啊，然后就幸福美满啊啊。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为了要找一个好的伴侣我就来教会了，我就来热心侍奉了，那个心态就错了咯。但是呢你热心侍奉可能上帝就祝福你，让你得到一个好的伴侣，这个不是错误的问题，你看这个是心态的问题啊。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是真心侍奉主，圣经说要热忱，要带着一个热忱的态度来侍奉神。什么叫热忱的态度？其实热忱的态度呢就包括了一种叫做啊不计较的事啊，不计较麻烦。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了一件很不是看起来表面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是为了要去关心，然后要去鼓励某一些的人。我们不计较的麻烦，不计较的热忱，不计较得失啊，不计较得失，全心投入，这个就是热忱侍奉的一个心态。所以热忱就是我们要为主热心，动机单纯，没有任何困杂的动机。但是如果上帝因此祝福我们啊，我们也很感恩。好，第三，圣经说要如何牧养上帝的羊群呢？就是要以榜样的身教啊来牧养上帝的羊群，就是我们讲言教不如身教，对不对？所以呢作为一个啊，教会牧养的一个羊群的人，就是啊，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要牧养这些羊群的时候呢，上帝的羊群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榜样啊。圣经说，也不是要下至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一个懒惰读书的人，怎么可能教人勤劳呢？一个不努力工作的人，怎么能够教人努力呢？一个一无所事的人，一无所成的人，怎么教人去奋斗呢？一个整天批评埋怨的人，如何教人顺服呢？一个经常骂人的人，怎么教导别人温柔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如何牧养我们的羊群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羊群呢，我们要榜样。那什么叫做什么榜样呢？这里讲两方面的榜样。第一方面的榜样是讲到品格，在品格上有榜样。第五节他说，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有一颗顺服跟谦卑的品格，因为顺服跟谦卑是一个榜样，让人能够学习。这个跟上文所讲的啊，不要下至他们是刚好啊相反的啊。下至的意思就是喜欢支配别人，喜欢支配别人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骄傲的人。所以这里说，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侍奉主牧养啊上帝的羊群，我们要带着一颗什么呢？带着一颗有顺服跟谦卑的榜样。那顺服当然这里讲说要听从前辈年长者有经验者领袖，谦卑就是让我们顺服的一种内在的品格。没有谦卑，老实说没有顺服。没有谦卑内涵的人很难有一个外在的顺服。如果只是勉强顺服而没有这个内在谦卑的这个配合的话呢，那个就是叫做假装，那个叫做虚伪啊。内在的顺服必须有真正内心的谦卑。谦卑是一个 啊，我们讲，我常常说，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钥匙啊！没有谦卑，我们绝不可能再学习到其他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因为如果没有谦卑，我们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根本不想学别的东西。谦卑就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足，愿意去学习。所以没有谦卑，我们永远不可能学习到其他属灵的功课。所以圣经允许，如果我们谦卑呢，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属灵的恩典，让我们处在属灵的高处啊。所以他说，上帝啊，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在第特别是第六节也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牧养，怎么样牧养上帝的羊群呢？就是要聆听他们这些人羊群的需要，按照羊群的需要供应他们这个需要。第二，榜样有什么榜样呢？信心的榜样。圣经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是一种信心啊。如果面对困难，作为教会的领袖的，我们没有信心交托给神，那我们怎么可能教导和鼓励弟兄姐妹对上帝有信心呢？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当时的门徒了，当时的基督徒面对许多的逼迫，甚至生命的危险，财产被充公，要如何将一切他们的忧虑卸给上帝呢？不容易，这是信心。所以彼得说，你们这些做牧羊人的人，你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一定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能我们忧虑的是我们家人的安全，可能我们生命的安全，可能我们财产的安全，所有所有我们一切所忧虑的，我们要交托给神。当然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像当时代的基督徒面对这么多的忧虑，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上帝也一样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越来越有信心的榜样。我们侍奉主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呢，有一些属灵的这个功课呢，我们不一定是学到了我们才能够侍奉，而是我们在侍奉中我们才能够学到特别是当我们讲说我们要在教会如果我说我没有任何的职分，我也可以牧养羊群，感谢主，很好，因此我从此以后不要有职分的侍奉了，这样也不对哦。因为教会总要有一些有职分的侍奉。那问题就是，当这些有职分的侍奉来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怕，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我没有做过，当然没做过啦每一个人都有没有做过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你要我做，我没有嘞，我觉得我好像还不配了，我还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的，我们的确没有信心这样做过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侍奉，所以我们才要去做啊，做了我们才有信心啊，做了我们才能够学到那个信心。所以当我们站在这个教会的领袖的最前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但是这个更大的信心是因为我们做了领袖我们才学到的，大多数都是如此。就好像讲一个比方如果我今天要学跳水，我要学习十米高的跳水，在跳下来的时候要完成几个基本的那个固定的这个动作，然后呢完美进水，哇，这样子呢我就能够在跳水上拿到很高分。你说我要学十米的跳水，但是我永远只从五米跳起， 我一直用最五米高的地方跳，但是我要学十米高的技术，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除非你站在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不然你永远学不到十米高的这个技术的跳水的技术。同样的，当我们要学习信心的时候，你说我要学习有做长老的信心，我们不做长老怎么可能会有做长老的信心呢？我们不可能我学到了之后我才做，不可能。有些事情不一定是能够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上帝的牧羊人，我们要有榜样。这个榜样其中一个叫做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需要站在领袖的这个职分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学到。当我们站在领袖的这个职分上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推动力。哎 ,come on, 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现在教会面对困难，或者团契，或者有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对不对？就算信心不是很够，我们都要说上帝啊，给我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不然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然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推动力，让我们慢慢慢慢就学到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信心，而是需要一种经历。感谢上帝我们要怎么样牧养我们的羊群呢？上帝给我们的羊群呢，就是我们要有美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包括了我们的品格，包括了我们的信心。做一个结论，其实在四章十七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怎么样呢？所以上帝审判要来了然而你放心，如果我们是蒙上帝的拣选者，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牧养上帝的羊群，第四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感谢主，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牧养上帝的羊群，以甘心热忱谦卑顺服并有信心的榜样，那么当末日的那一日来到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领受那永远不会衰残荣耀的冠冕。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侍奉，让我们能够牧养上帝你的羊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照着上帝你的心意来牧养羊群，不管是长老、教牧教会的领袖、委员等等，甚至我们是团员，我们都能尽我们的责任，一起的彼此牧养，让上帝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